青楼小说在晚清，海上花列传、花月痕，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有一部分是我的观点，有一部分是王德威的观点啊。这个特点就是说，去青楼追求一种家庭概念的模拟化。你们要是看《海上花列传》，你们就会发现里边，我还记得梁朝伟跟哪一个啊？这个电影都拍出来的嘛，侯孝贤。这个一个男的，说到底是嫖客嘛，找了一个先生，会有他们的关系比现在夫妻还稳定，吃醋吃的不能够有别的女人。你们去看这个，看这个电影，就是说，在整个青楼文化里边，追求一种家庭化。这个实例我也有，我听过我的一个老师叫许杰，文学研究会的20年代的作家，他跟我说过，他去过长山堂子。我当时很惊讶，我说：“哎，许先生，你怎么去长山堂子？”他说：“我那时候还不叫我许先生，而且他是跟周瑜同、郑振铎、朱自清一起去的，把我吓到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时候不觉得是什么，就是文人呐、啊，他觉得社会上有这样的地方去。然后他说，长山堂子进去不是像你们想象的什么就找妓女啊什么的，出来的女的都是讲文学、弹唱，男的哈要花很多钱先请他吃饭。你真的要得到那个仙山啊，那个仙山沟啊，就张爱玲翻译的这个女主人呐、啊，那要很久很久以后，你要花很多钱的。像这些文人只是进去晃一圈，了解一下情况，那比大富豪中国城难多了啊。那我想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这个当时的很多人进到这样的青楼里边，他不仅仅是寻找一个简单的我们现在讲的性工业，他要寻找一套的所谓文化的装饰，而这套文化的装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模拟家庭化。我看了很多人忽略的郁达夫的一部小说叫《秋柳》，茫茫夜跟秋柳，茫茫夜讲男同性恋，秋柳就是讲他到了安静，去了一个妓院，然后你看他小说里写的这一群人，包括小这学校的校长和其他老师，跑到妓院里边，他们不做别的，打牌啦，喝酒啦，啊，聊天啦，讲家庭的事情啦。你回头再一去看李伯元啊、吴俭人啊、啊老那个刘鹗的《老残游记》啊，写的都是这样，进去以后都是就是模仿追求一个假的家庭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把它概括成晚清的青楼小说有一个叫青楼家庭化，就是明明是青楼，可是他要假想他是一个家庭，所以有很多叫局了以后就变成妾了，啊，叫局了以后，这样的故事在晚清小说里非常多，一直到郁达夫也是，但是到了当代小说里边出现的这条情况是什么呢？他倒过来，他是把家庭青楼化。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小说张贤亮的《绿化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绿化树》里边那个这个右派啊下乡了以后，有一个农民的女的救他，这个女的叫美国饭店，后来他就叫绿化树。什么叫美国饭店啊？就是说很堕落的，谁都可以去的。他有一个，他是个单亲妈咪，有个小孩，没有人追究他父亲是谁。小说里边写他虽然帮助这个男的知识分子，同时另外有一个青年的农民也喜欢他，同时有一个保管，就生产队里边有个保管，不断的给他提供粮食，否则他怎么有办法给那个张永林一个馍馍让他吃啊？这个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You jump, I jump. 这个几乎是这个中国人的爱情宣言就是这样的了。就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这个是最伟大的爱情宣言。 你仔细看什么，就这个拯救知识分子的农民啊，他其实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是一个同时有好几个男人的这么一个女人。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是啊，在这个年代他为了他吃，他是扮演这么个角色。可是小说里当然美化他，说最后这个男的到了人民大会堂就想起祖国这个上下都是这样的绿化树救了我。仔细想想很难听啊，就是但是中国的读书人要靠青楼女子救，这是一个传统的美梦。这一路永远在以前考状元的路上都是这样想的，现在右派下乡也这样想。好，再举一个例子，废都。废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小说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废都大家知道它核心情节，核心情节就这个男的是一个作家，他就有一个老婆蛮好的贤惠，可是他又喜欢上他的一个助手的女朋友，同时呢家里又来了一个女佣人。他整个学金瓶梅的写法，花大量的笔调，就是刚刚跟那个女的出轨做过事情，然后又把那个女的请到家里吃饭，然后这顿饭写得非常详细，就这个女的互相来来去去的，就我这个是我的看法了，我说他真的是在满足中国男人潜意识里的这种小团圆美梦啊，所以其实他是把自己的家里当青楼在描写。要是我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就是说晚清是青楼追求家庭化，当代是家庭里面出现青楼化，那么各位，第一炉香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俞飞鸿扮演的这个姑妈哪里只是姑妈，她根本在经营一个家庭化的青楼，她要来他这里玩的人不是只是要女人啊，包括这个乔琪乔还有婚姻，就是整个用一套家庭的道德，其实想想看多么淫乱，以后的他这个人他还要为他去找别的男人，还要为男人去找钱，对不对？为整个他所经营的恰恰是家庭跟青楼的一个双重重合。所以这样一看，我就看到了这个青楼侠写小说通过郁达夫、张爱玲一直到张贤亮、贾平凹这一条线索，它不会消失的啊！它里面从我们批判也好，你分析也好，它是男人的各种各样的幻想的结合点在这里吧。所以我就在想到为什么这个俞飞鸿可以把这个角色演活了，甚至把这个女主角小姑娘的戏都抢掉了，因为整个这个家这个庄园呢，主角其实是她啊，只要她一漂亮的话，来的人啊，最后都是她掌握的。那这个是我的我没有在那个写张爱玲的书里边放进去的，但是在我那个新的书里边，我试图把它拉在一个比较长的，当然也可能不一定 make sense， 你们也可以到时候别的行家也可以提出咨询，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就否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再落难再怎么样，他总是能找到这样的女子来救他的呢？对吧，总归能找到这个叫才子落难风尘女子相救这个传统，怎么可以这样延绵千里的这样发展下去呢？他中间有一些什么啊过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稍微简单一点讲讲。其实我在那个锵锵行天下的节目里边啊，我跟窦文涛他们聊了一下，他们呢如何自保，把这一段很多话都砍掉了，但是把这一段话留在那里啊，事后他们也觉得蛮好。那么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看法啊，我觉得金锁记写的好，原因是他有一个神母情节。简单的说，怎么叫神母情节呢？ 这个神母情节就是说，它里边写，大家知道中国武士的文学是杀父亲，但是母亲都是好的，对吧？就张爱玲跟母亲过不去，对吧？然后他那个神母是写什么呢？《金锁记》里面，第一，母亲对子女的关怀、关爱无微不至，同时也是控制无微不至。第二，母亲在关爱子女的时候要索取感恩。怎么索取感恩法？我为你牺牲了多少？当初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我有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我为什么不离开？你看这个你的爸爸这么糟糕的人，我为什么不离开他？还不是为了你吗？你小吗？张爱玲说她16岁到了跟妈妈那边，跟妈妈一起住，离开她的父亲，这段时间把他们的爱都消磨掉了。张爱玲也是非常自私，妈妈那个时候40岁，离婚以后还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但是非常吃香，有很多外国人、中国人追她。他们现在考证出来说，其中有一个是一个洋人的设计师，这个设计师他的父亲就是设计汇丰银行前面的师子啊。新加坡有个人哦，很仔细的考证出来，这个结论也很有意思，所以至少说明张爱玲的妈妈眼界不低啊，对不对？狮子的儿子，找到一个狮子的儿子的汇丰的这个设计师的儿子。拜托我们想想看，女的40岁了还在交朋友，出来一个16岁的女儿，拖油瓶啊，碍事儿啊。她不想的，张爱玲只觉得她母亲对她不好，可她母亲当然，你这个女儿在她身边，你想这个真是太麻烦了，所以她母亲觉得那个时候牺牲，所以以后一直在跟女儿一直讲，小团圆里面也是一直在跟她讲，我就是个我为了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我称之为叫索取感恩。当然，第三个更妙，女人都是同行，妈妈跟女儿还要有性的争夺，包括服装，包括样子，看小团圆你们都到这，最后女儿把钱毁她了，然后女儿整天在讲妈妈的样子变掉了，难看了，老了，然后自己对着镜子说了一句话，胜之不武。才知道女儿觉得妈妈老了，我赢了，这神经病吧，所以她自己也知道这个是胜之不武。所以我就觉得张爱玲在这个地方很少有人像她这样写，这个是很深刻的，现代文学很少这样情况，就是对母爱的一种解剖。但是我不能下结论的是，到底这个小团圆，我也可以请教宋先生，到底小团圆里他这么写母亲，现在有两种这么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他是批判母亲，审判母亲，一种看法就是说他表面上责骂母亲，其实内心是忏悔，是对不起母亲。那高权之是这样说，陈建华也是这样说，您觉得呢？
是
侯炳哥哥，这讲着妈咪好多不安，但还是OK， 但实际上但实际上呢，他也写出了这，比方说胜之不武这四个字就很简单了，对吧？你赢啊，你男人那里拿了一点钱来还他，现在妈妈老了。但是反过来我在想，因为我有个学生也研究这个题目，他把私语、易经、雷峰塔、小团圆里边所有女儿写母亲的段落一一加以对比，找出了一个变化的轨迹。就是我们回过来想，私语里边的母亲二十几岁28岁，对吧？说走就走，潇洒，当然他潇洒，他也是身边带了很多晚清的宝贝了，对不对？要不然他到英国怎么办？他也不打工。 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女人她很潇洒走掉了。作为妈妈不负责，对不对？小孩四岁在这里，两个小孩在这里，不管了，走掉了。女人都有这样一个阶段选择。你是做女人，做一个成功的女人最重要，还是说你要做个妈妈最重要？在一定的阶段当然是女人重要，但是等到她到中年的时候，等到她后来这个日本人在浅水湾的小团圆里描写的那段的时候，她的母亲的身份就非常尴尬。她一方面还是要教说女儿这个不行啦，那个不行啦，我的朋友们怎么厉害啦，我的外国朋友啦，我到浅水湾游水了什么，但是另一方面她的妈妈的这个身份，他要肯定他妈妈的成就，所以来自女儿的对他的任何的怀疑、鄙视、看不起什么，对他打击也非常之大。女的是比男的辛苦啊，男的就想一个事，我赚到钱了，我有地位了，我好男人又是好爸爸。可是张爱玲真的把。而且张爱玲《金锁记》里边，他写的好的，《金锁记》的核心就是跟鲁迅的《阿 Q 正传》一样，就是被欺又欺人嘛。前半部是被欺，后面一直欺人，但是蹊跷的欺人呢更厉害。他没人好欺，就欺负自己的子女，而且男女还不同。我仔细看了一看，他对儿子的方法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要女人，我给你讨一个老婆。一个不够再给你一个，你的鸦片我给你吃。可对女儿呢，你要什么我不给你什么，你要自由我让你绑小脚，你要读书我就破坏你读书，你要交男朋友搞什么嘛，把你搞掉。你看就算他对子女的控制、关爱、恩情都是男女有别的。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史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对《金锁记》评价还是不够，核心就是这个神母情节，这个是其他现代文学作品没达到的。这个只是我，当然还有很多的，那我时间也够了，我们还要留时间给大家提问呢，对不对？你有没有补充啊？那就叫他们提问了，好吧？最前面的先。
两位老师好，我想先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不知道
第一个问题，小问题后面大问题就没了。
好的，就是我不知道从哪里读到了一个评论，就是对张爱玲的一个评论，说她的文字具有古典性，然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说法。就是首先不知道他对不对，然后其次是怎么样理解，就如果他说的对的话，怎么样理解他的说他的文字具有这种古典性。如果只有这一个问题的话，就请
OK， 很简单的说法，就张爱玲是有意的挑战五四的欧化文体。那这个你可以在这个今生今世里找到例证。他跟胡兰成在一起的时候碰到什么事情，他们就先用戏仿的方式讲一下新闻一家会怎么描写这个事情的，两个人就嘲笑一番。那嘲笑新闻学的这个欧化腔调以后，他们就想保持距离，因此他们的这个文字描写呢，就有点想回到五四以前，至少回到晚清或者甚至于更早。标志是你看他小说里边某某道啊，张三道、李四道，对不对？他不会像五四的小说里边说，张三皱着眉头，低低低的说，李四也咬着嘴唇，很清楚的说这样，他没有这些字的。所以，对我们现在读者看起来，他们用古典，你刚才说什么？古典味啊，古典腔，古典性，这个太抽象。这太扯了，这个文字什么叫古典性？那古典到哪个阶段？到汉赋还是唐诗呢？对不对？其实它就是五四文学的这个，就是想纠正这个欧化的腔调，就是回到旧白话， 就是我们如果把巴金啊、曹禺啊这些叫新白话，那么张爱玲这个跟刘鹗《老残游记》啊，跟李伯元他们一样，这个属于旧白话。张爱玲是想回到旧白话。
Hello， 你哋好啊。我想问咧，你哋觉得张爱玲受英文或者点讲咧？英国文学或者英语小说嘅影响系咪已经系有好大？系咪有好大嘅影响啦？同埋你对佢写英文小说嘅睇法系点咧？因为佢有一篇好短嘅，就叫《Great Expectations》，咁啊同 Charles Dickens 一样嘅。咁但系佢嗰篇好短。亦都寫得好好啦，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即係我想聽你哋講講佢受英文嗰方面嘅影響嗰個情況。
呢個唔係咁易啊！照我所知，有成本書都係講呢個題目。咁咧，我一即係而家一般人嘅想法咧，就話張愛玲。即系话你话受到系当然有中国文学嘅影响，咁亦都有英国文学方面嘅影响。咁呢个就唔会话边一边多啲或少啲噶啦。咁至于佢写出嚟嘅英文咧，咁就好多人就觉得，即系如果系我哋。今时去睇张爱玲写出嚟嘅英文咧，就会觉得系怪怪地吓，咁就咁其实佢即系话有个好即系怪怪地嘅意思咧，就系、是、你俾一个美国人睇咧，佢就会觉得呢个唔系英文，因为佢有一种特色。咁可能嘅问题咧，就系、是、张爱玲写嘅咧。用英文写嘅内容呢都系其实系有关中国人嘅。咁就佢系咪真系觉得为咗咁嘅理由就唔可以写普通英文或者美国英文而要写得怪怪地呢即系话，如果你如果你将一篇张爱玲写嘅英文，譬如话你写攞一个 paragraph 啦，咁你俾个美国人睇，你会觉得呢个系咩人咧？咁就我谂嘅意见咧，就系话我唔知系咩人啦，咁总之唔系美国人。即系写嘅内容，写嘅用嘅笔法，用嘅词语，全部都系怪怪地嘅。咁啊，譬如头先嗰个例子咧，即系搵抄出嚟嗰篇文章咧，咁点会系 New England is China 嘅咧？即系系咪奇怪啲咧？
等我回答他那个问题，港都一个，港都一个，那个我问过葛浩文，你们知道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小说很出名，我说张爱玲英文怎么样？他说他英文好，但是呢，他就是刚才宋先生讲的，他不是一般的美国人现在在用的英文。那个刘少明也讲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有个编辑。English is good, but people don't talk like this. 现在的人不这么讲话。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问题我又联想出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有好的语言啊，真的是没法翻译。我们举过几个例子，几个中文我们最欣赏的作家，他们翻成英文以后都不成功。比方说阿城，比方说白先勇，比方张爱玲，翻得成能够非常畅销的在西方国家的作品，常常是这个作者受翻译小说影响很大的， 因此他的东西也比较容易，残雪在全世界都翻译的很多。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看法，真的要做研究时可能要整本书了。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徐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您参加那个锵锵行天下那个节目嘛，我也看了那个节目，然后节目您你去了很多地方是吧，黄河啊石窟啊之类的，所以我就联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我想问您怎样理解这句话，然后您在行万里路的这些过程中您觉得对文学的创作啊或者帮助有没有呢？对，因为我也是从很远地方来到香港读书，我也是特意想挑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以希望得到一些文学上的或者思想上的转变吧，所以请问您怎么理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
不，以后最好是读书了以后可以发卷，就我读完了书了以后它有一个卷，这个卷可以兑换什么 hotel.com 啊是对不对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对不对，其他我没什么。
多谢两位，我其实想问宋生亦都问许教授，就是刚才宋生咧讲咗一系列张爱玲嘅未来，咁我想请问你系乜嘢嘅愿景，咩 vision， 而将呢啲所有佢嘅未来好具体嘅项目，将佢综合起嚟咧？你作为佢嘅咁一个咁丰富嘅文学遗产嘅继承人同埋管理人，你系张学一个中间嘅好重要、好重要嘅领军人物。咁你嘅 vision 系乜嘢咧？当我哋纪念张爱玲110年诞辰嘅时候，会系一点样嘅场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亦都请啊，
好啊，咁呢个系完全冇谂过咁嘅做法。咁我心目中即系个做法咧，就系、是、呢件事咧，就唔系话要有个中央策划组，有个十年计划去做乜做乜，因为咧，究竟即系话，我觉得我至少系冇办法讲得出，即系应该做乜，目标系乜，我只可以咧，即系话，我其实咁多年做到而家嘅做嘅嘢咧，只不过系整理张爱玲嘅遗物入边，即系话文章啊之类其他嘢，系整理好、梳理好，出埋书信集，系等人哋可以明白佢点解系读会嗰阵时系做呢样做嗰样啦。咁我觉得其实下一步嘅咧，其实要靠张爱玲自己嘅，你唔应该有个即系话有人去领导、指导、督导呢啲咁嘅嘢。如果即系话结果，即系话过咗即系张爱玲110年，如果到咗嗰个地步咧，就系冇人记得张爱玲咧，咁就其实。我话所有即系话佢可以做嘅嘢都已经喺晒外边啦，你冇理由系话要由譬如话由我无中生有推动某一啲嘢，因为我觉得事情应该点样样咧，我系唔觉得。 即系以后咧，以后发生嘅事咧，都其实要睇张爱玲自己嘅实力，所有嘢已经摆晒出去。如果话系啲传记作家或者系啲文学评论家，都觉得所有要讲嘅嘢都讲晒啦，冇嘢好讲啦。咁我去研究第二个作家啦，咁冇办法噶。
我是觉得呢，做资料的呢，真的功夫就是本分，就是说我尽可能的整理，有可能提供，就张爱玲有多少东西啊，我们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从资料的角度来讲呢，这个看评论呢，这个其实评论你就陆续有来了啊，但是我们的基本的东西就这一点。那从评论的角度来讲呢，张爱玲研究还是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五四以来甚至整个二十世纪以来，这个对中国文学有一套主流的叙述。这个叙述呢，不仅不会过去，而且更加在强化。那么张爱玲呢，包括沈从文呢，在这个叙述当中呢，是一个艺术。你怎么样把它放进去去讲这个整个，换句用我们今天的时髦语言，就是说你怎么在中国故事里边讲张爱玲，这个是一个挑战。我能提供的情况就是在内地，在北京，比方说我那本书为什么坚持要在北大出，北大没有出过张爱玲的书，北京基本上主流一线学者很多都是我认识的，他们都研究过鲁迅，但是都没写过张爱玲。换句话说，张爱玲跟整个五四文学主流的关系，大量的学术空白，它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挑战啊，关于小市民的论述，关于世情小说的这个整个发展啊，包括刚才我讲跟青楼小说的这个传统等等。所以我是期望张爱玲的重要性会一直存在，我不认为她会超过鲁迅，永远不会，但是有张爱玲这样的艺术或者说是非主流，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研究很重要。至于像孙先生他们提供了这个这么宝贵的资料，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感谢的。OK, 总有给过很够。好，张总的。对。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昨天太复杂问题，我都好简单问下宋先生。
主要系攞你，
即系你见过张爱玲啦，就想简单问下你点样描述下你咁多年对于张爱玲嘅印象？即系因为我哋都书都见过晒啦，但系人就未见过，所以想听下你嘅描述。
我见过佢两次，咁第一次咧就系、是、冇印象，我最多系五岁咯，咁即系唔知咯，咁第二次见佢咧，我大概十二三岁咯，咁对佢对我嚟讲咧，我即系话屋企有一个阿姨出出入入咯，咁同其他阿姨冇乜分别啦。咁我即系我冇多谂啦，咁但系呢啲即系话人生好多嘢咧，都系你当时见到一个人，咁你冇想太多，你点知四十年后你会同佢有好大关系咧？呢啲系唔知嘅吓。咁我就其实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即系喺多种场合讲，咁即系话我对张爱玲其实系冇咩印象嘅，即系话我即系觉得咧，佢系一个高高瘦瘦嘅女人。咁点解系高咧？咁因为佢高过我妈咪， 咁所以呢个女人系高嘅。咁佢讲嘢咧就应该系上海话，因为但我亦都冇乜印象。咁我你话如果系今时今日，我知道即系话咁多年后，我会同佢有啲帮佢做咁多嘢咧，咁我要记得我当时屋企系有部录音机嘅。咁如果我可以嗰阵时叫即系叫因为屋企有个张爱玲选择嘅，咁叫佢随便抽一篇用上海话读一页俾我录音，咁就唔知几好啦。咁呢个系冇办法啦，咁即系而家都冇啦。想嚟攞一份礼物，黑白间啦，说。
谢谢黄先生和徐教授啊。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也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我十几岁的时候读她的小说的时候，觉得里面的故事情节很微妙很神秘，然后我觉得是非常的喜欢。但是我最近这两年在读的时候会发现，尤其是对张爱玲小说当中的女性的角色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因为我觉得她所有的女性的角色都是有着一种，第一就是要去依靠男人，就是这样的。第二，他们就是很没有那种选择权，很小，就是很委屈。整个的人生都是处于那种，就是这一点是跟我在跟另外一个女性的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相比，就比如说严歌苓的小说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主角叫一个王葡萄，我觉得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一种坚韧，她也是在。他就是让我感受的是不会通过因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传统当一个女人的命运或者她的成功或者幸福是因为一个男人去改变的，没有这样的个依附或者依靠。所以我觉得张爱玲所以我的问题是徐教授你是如何看待张爱玲小说当中的这个女性角色，因为我觉得一个小说当中一个女性的一个角色，她会对我们读者来说多多少少会造成一个这种模范，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去模仿，跟我们造成一种影响。那么如果让你去选择评价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女性的角色你会是怎么去看，然后选择哪个角色啊？谢谢。
我呢这个顺便又打书啊，在我新的书里边啊，我里边有看完了很多小说以后，我有一个总结，其中一个总结就是讲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里边的女性形象，我有个初步印象，我把它们分成五类。第一类的女性形象呢，她就是跟男人作战，就她不放弃，她跟男人争，她知道男人坏，但是呢她要争，因为除此之外她也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这一类的人呢，比方白流苏啊、威龙啊、这个王娇蕊啊、这个王安忆后来写的王琦瑶啊、这个铁凝写的竹溪啊、这个玫瑰门啊，包括萧红写的王婆啊、金枝啊，这类都是这一类啊。第二类呢，就是那种被人欺但是又欺人，欺人说不定比被人欺还厉害的，那就是像七巧啦、思齐文，那个财主的儿女们那边金素恒啊、这个比方说虎妞啊等等之类，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女英雄，江姐啦、林道静啦、这个白灵啦、改侠啦、贤贤啦，这一类。第四类呢，就是说战场类，就是女的啊，是很多男的在她身上打仗。最有名的是田小娥啦、白鹿原，对不对？她又土匪啦，又这个派又那个派。那个你们看过我在峡村的时候，真真呢？还有色戒里边王家之啦，这种就是整个身体就成为男人政治斗争的战场。第五类呢，就大家最熟悉的这祥林嫂啦、商人妇啦、陈二妹啦、紫君啦、翠翠啦，包括这个活着里边的那个福贵的太太啊等等的。那假如说这么个分类成立的话，我们看到张爱玲主要是写第一类跟第二类，就是说跟男人打仗的， 或者说还能欺负人的。当然这个跟男人打仗有时候幸运像白流苏，有时候不幸像葛威龙。所以我不觉得张爱玲写的女性是完全想依靠男的的。她在依靠的时候其实是自己奋斗自己挣扎的。白流苏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倾城之恋，就这个道理。她在这当中争取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倾城之恋真的是香港的象征。香港这个城市也要靠别人的，但是又有自己的主心骨的。所以严歌苓我不多加评论，因为我认识她。而且我知道她有一个外国的老公啊，她靠得好得不得了。她老公是美国驻台湾办事处的什么代办。你想她把台湾的奖都拿，至于她怎么写女性，我是当面都批评过她，我说那个精灵十三才。我说你让妓女去替学生死就人道了吗？但是我没有全看过严歌苓的小说，而且我跟他私人还认识，不能多批评。谢谢。
他要上去攞灯。
两位老师好，我们都知道张爱玲她早期的小说就很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譬如说《第一炉香》里面那些丫头们对话的语气就完全都是《金瓶梅》《红楼梦》的语气，但是为什么在她到了后期的作品里面依然就是脱不了这些他早年对他影响很大的这些古典小说的影响，譬如说在怨女里面，那个银帝被媒婆相看的时候，银帝那个媒婆就捞起银帝的裙子说姑娘小心点，不要踏在泥潭子里，这个就完全就是沿用了金瓶梅里面孟玉楼被那个媒人相看的那个场景跟段落，然后包括后面那个三爷偷了珠花，然后那个李妈然后被怀疑，然后也同样也是金瓶梅里面那个李瓶儿丢了那个金锭子，然后那个他的那个仆那个老妈子也是这样诅咒发誓的。我就想问为什么他，你说他早期他受这些作品的影响然后用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就罢了，但是为什么他在晚期依然是而且是达到了直接沿用的这种程度，我就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这一点。
你自己设定了一个好的研究题目，你可以专门写个论文，就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古典小说语句直接引用或者间接引用啊，这是有很多都是他是直接引用的啊，说那个胡兰成什么敲敲头底脚底板会响，这个是李瓶儿说西门庆的话啊，那有很多。至于他为什么坚持用，因为他越到后来他其实在又要适合左派这个写那些小说，又要到了香港又要写英文的这个那些小说，其实他的语言上他是其实是有点犹豫有点矛盾，所以他想坚持自己早年的这个探索啊，我是这样想的。哎，不过你可以做研究，这很好的题目。
谢谢老师。然后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张爱玲她的被发掘以及后来流传于世，除了有这个王世襄还有宋祁然后这些人对她的发掘之外，还有她自己文章中这种很独特的然后不同于五四那些作家的文风之外，就还有哪些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文章能够得以流传于世呢？然后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您觉得如果在当时，还有作家写像张爱玲这样的这种文风，就充满了古典主义，以及有一种 文风很另外一种犀利的带有一种讽刺性的这样的一种作家的这种文风的出现，还能够像张爱玲这样吗？就像是一种经典重现式的这样一种作家的出现，嗯，如果有这样的作家出现，还可能会重现张爱玲这种经典吗？好，谢谢老师。
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香港原来中文大学有个陈洁仪，他的笔名叫秋星，他我那个时候编小说选的时候就选了他一部小说，他这个小说一上来就是房间里外面在下雨啊，房间里在发愁啊，女的心里很忧郁啊，什么什么，就非常像张爱玲。我正还在想他这个是模仿嘛，没想到他接下来一段就是说模仿张爱玲的几个要点一下雨天，二心情忧郁，三细细描写女人的衣服，四什么什么，你看非常好，解构掉又，所以你纯粹是模仿的话是当然不会有出息，你可能是一个手的钟晓阳，这个是很好，但是你不能只是模仿，创作总是根植于自己的啊，这是就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宋先生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忘了礼物，他每一个人就提醒你给带了我，你给带了。可以有两个问题的吗？第一个问题你是想说什么？你说为什么张爱玲重要，是不是？啊，
谢谢您，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年轻的时候写作到了巅峰时期，然后当时是成为了一颗闪闪发光的这种星星，然后但是到了美国之后他就被沉浸了，而且甚至于被相当于现在被禁言了，就是已经把他的东西就不让再看了。那当时后来就除了王世襄就是这样的学者，然后以及还有宋琦这样他的好朋友，就是对他的重新的发掘之外，
是是是是，
然后还有让他的作品流传下来之后，是是是，您觉得还有什么就是重要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是让他的这个更加重要的人然后又发掘了他呢？
那重要的是他爸爸。不，其实这个谁都知道了，主要是夏志清，啊，夏志清跟他哥哥这个夏启安，啊，而且主要的是因为发现，就是我刚才讲，发现了他在整个五四的所谓革命的写实主义的潮流之外，他有这么出色的一个作家，那么他代表了一种写作方式，那么这个写作方式实际上生命力非常强的，张爱玲自己看得很清楚的，傅雷批评他小市民。张爱玲就是说，你们都写超人，我就写常人，你们写战斗，我就写和谐，后来和谐社会就是他提出来的嘛，啊，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啊，他说男人就知道争斗，争斗，争斗到最后还不是要女人这样生活，啊，所以这个张爱玲的作品有的地方显得很小市民，但有的地方非常超前，他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对话关系，而且他的小说是写给小市民看，他的散文都是写给知识分子看，都是在林语堂、周作人这一派的这种文人杂志上发表的，所以他有很多很有意识的要替小市民说话的这个概念。我刚才讲内地的学术界对张爱玲评价不够，就是在这方面看的比较少，有很多人到现在还带着个偏见啊，张爱玲那就好像口红啊，这个什么晚餐啊，就是这个概念。这个其实是一个偏见。张爱玲的确可以做口红，我们没办法把鲁迅胡子，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张爱玲除了做口红以外，她也可以是一个时代的非常重要的主旋律。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看到她的东西。要是我们读她的作品，只见华丽不见苍凉，更重要的是看不到华丽跟苍凉里边的关系，那我们对不起张爱玲，所以我们要非常谢谢宋先生。